今天早上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第23章。上个礼拜是《列王记下》22章，当时我是用那个旧约的圣经人物大祭司希尔加的身份来证道，今天也是一样。让我们看《列王记下》第23章。上回说到，我们组成特部工队5个人寻访女先知户尔达。女先知她毫无隐瞒，忠实地传达了神的信息，即便这个信息并不是动听的好消息，我们却如实地禀报约西亚王，告知他犹大国必定面对神的审判。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身为神的子民，却没有遵行神的诫命，而且是持久不忠心，如今于事无补，犹大已经处在灭亡的路上，无法回头了。约西亚王听了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国王并没有沮丧或灰心，反而带领我们在国内进行一番的改革，而整个改革涵盖了人民生命的各个领域。请看我们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行动。第一节、第二节，首先，约西尔王认为每一个子民必须清楚知晓神的律法，他要让每个子民有机会亲身聆听神的教训。他召集了子民到耶路撒冷，犹大所有的居民、长老、祭司、先知、众民，无论大小，都一同到耶路撒冷去。国王就登上圣殿，大声地朗读律法书中所有的话语。这本书的内容包含了神与子民所立的约，也称为圣约书 Covenant Book。 这个是很震撼人心的时刻，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神的话。在此之前，我们就像在黑暗中行走，没有方向，没有指南。我听到神对我们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文希伯来文是 Adonai Ahad， 耶和华一。 Adonai Ahad， 唯有耶和华是那位将我们从埃及救赎出来的神。神让我们从卑贱的奴隶成为如今一个民族，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为我们做这些。所以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的存在脱离不了耶和华神还有他的作为。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呢？我们的身份就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没有耶和华的同在，我们的这个存在还有生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Our identity is in relationship to Yahweh our God, and our existence has meaning only in his presence.Adonai Ahad， 耶和华唯一。我们的存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敬拜侍奉神，以神为目的。而神就这样吩咐我们，他说，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耶和华与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大卫立约，而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专一，好比夫妻的相爱关系，容不得有第三者的存在。神要我们专一地敬拜他，心里不可寻求、追寻、遵从其他的假神。约西亚王就带领百姓、众民将自己重新献上给神，修复我们与神的约。第三节，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一心一意跟从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典章和律例，要实行这书上所行有关这约的话。众民都一同立约了，这是神圣的时刻。我们有好的领导人带领我们跟随耶和华真神，我们心中充满欢喜，我们乐意参与。我们就问，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表达遵行这个约的决心呢？就听到这个圣约书，这个 Covenant Book 里面的吩咐，不可向外邦人采用他们的方式来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不可为自己做偶像，也不可做天上地下 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耶和华是真神，世上没有任何被造物能够代表或者代替他。所以神不让我们追随外邦人的做法，不让我们用代替品来拜祭他。这件事让我感到相当的沮丧，因为我意识到我们犹大子民一直在做神吩咐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我们在各处都安置了神像，甚至在家里圣殿都摆放，让人民随意的祭拜，已经引发神可怕的愤怒，而这样的事必须立刻的停止了。约西亚王他就带领我们，他说要进行全民改革。我是犹大的大祭司希尔加，我感到很荣幸，因为我有机会能够参与。以下请让我简单的呈现我们进行了什么，请看第四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首先我们必须从这个圣殿来开始，就是敬拜的中心。我们除去圣殿里一切的偶像，第四节说我们把所有巴利、亚希拉和天上的万物所制造的器皿从圣殿里搬出去，在耶路撒冷城把它们烧毁了，磨碎成灰。圣殿内那个庙祭房屋我们全部拆毁了，有些马匹啊、马车他们在圣殿的入口处，是前任的犹大列王献给太阳的，我们将这些马匹赶走，把战车都烧掉了。过后我们就要针对其他的敬拜场所，这些都是历代先王所立的丘坛，有的就是设在城门的左边，有的是在市政长门口的出入口。犹大各地都有这些大小的丘坛，我们一个一个的去找，然后一个一个的拆毁了。有一个地方叫做托菲特，人们在那里是将儿女燔烧献给假神摩洛，那个是多么可怕邪恶的地方。我们找到那个地方就拆毁了那里的祭坛，也洁净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就要洁净服侍的人，就是祭司。祭司他们是引领百姓敬拜神的指南。王就把犹大各地的祭司招来了，第八节，那些带领百姓在耶路撒冷周围焚烧拜祭偶像的祭司，还有那些带领百姓去拜巴利、太阳、月亮、星辰、天上的祭司，我们都废除了。丘坛的那些祭司更是在丘坛上宰杀了，第二十节。然后王就指派利未人分别为圣，要他们从此专一服侍耶和华，服侍以色列子民。利未人就把神的月柜带回来放在圣殿里，这个是在历代记下，或者说历代记下，对，三十五章可以看到。做了这些之后，我们就去洁净各家各户，因为有的家庭、有的家户，他们在家里设立了丘坛、祭坛，小小的祭坛，祭拜偶像，我们就挨家逐户除去所有的这些招魂的、行巫术的家神偶像，还有一切耶和华所憎恨之物。所以你可以说约西亚王的改革影响了整个犹大，还有整个耶路撒冷，还有家家户户。做了这些之后，我们的王就召集了子民遵守逾越节。自从我们的祖先进入迦南地之后，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约西亚就按圣经的吩咐带领我们去遵行，每家每户我们都宰杀自己的羔羊，把那个血涂抹在自己的家的门柱上，我们就很高兴，都啃着我们的羊肉，我们吃逾越节的晚餐，心中充满喜乐和感恩，因为我们在遵行神的吩咐。约西亚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王，他全心全性全力归向耶和华，带领百姓按照神的律法来活。历史书记载说，在他之后就没有再兴起一个王像这样的。而这次的改革，我们是按照了神在圣约书中所命令的一切，就显示了我们何等的彻底的决心。 然而正如我们起初也知道，神对我们的审判是没有办法避开的。26、27节，但耶和华并没有把他向犹大所发的烈怒消除，因为上一代的君王他们种种的恶行激怒了他。耶和华说，我也要把犹大从我面前赶走，好像我把以色列除去一样，我要丢弃我所拣选的圣城耶路撒冷以及圣殿。既然已经知道了结局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么多事呢？就只因为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只要是神的话，我们都乐意的服从。这个有机会再接触到神的话，这次的机会我们心中感恩，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遵行参与执行神的旨意，我们感到万分的荣幸，因为我们真的渴慕与神的关系能够修复和睦。现今的时代，许多信徒他们忠心侍奉神，也是秉承这样的信念，尽责地完成使命，不为财富，不为名利，也不为世上任何即刻的回报。你知道吗？约西亚他的属灵改革并不是历史上的唯一的，也不是第一次，在历史上一直都出现了属灵更新的运动，而每次都与神的话有关联的。比如说在主后350世纪，一个著名的圣经学家耶罗米，他就是花一生的精力把圣经从原来的希伯来文、希腊文翻译成罗马帝国那时候的共同语言拉丁文。因为 Jerome 对他而言，他说如果人对圣经的无知就是对基督的无知了，这是他的信念。他说 Ignorance of scripture is ignorance of Christ， 所以他一生就要把这个圣经翻译成人家能够明白的语文。而到了中古世纪，欧洲各国的百姓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白话语文的圣经，大部分的白话语文不是圣经语言，而大部分的圣经当时还是拉丁文。除了受教育的圣职人员，一般的文盲基督徒是没有办法解读神的话，所以百姓呢就只有依赖教皇或者教牧来接触神的教导。16世纪，马丁路德还有教文他们激发的改革，宗教改革都一再强调要把圣经翻译成百姓能够明白的语文。而今天圣经是随处可见，你有 hard copy 的，也有数码版可以免费下载，什么语文都有。伟大的英国圣经翻译家 John Wycliffe 威克里夫，在他的时代，因为他坚持要翻译圣经，他竟然被当时的教会定为有罪，就是一个有罪的异教徒，他被除名，他被赶出教会。虽然他的一生是遭受到逼害，但是他从没有退缩，他也没有放弃翻译圣经神给他的这个使命。是的，神的话是生命的粮食，引导方向的光，神的话是活泼有力的，撒旦会怕神的话，因为神的话会翻转生命，把那些傲慢的很强势的人给拉下马，被辱的被困的得释放得自由，软弱者变刚强，贫穷者变富足，这就是与神同行活在基督里的见证。我们每个信徒都很渴慕属灵的复兴，我们都很渴慕要活在神的同在里，让我们像这个约西亚王一样，要果断一步一步进行，按部就班处理生命中的各个层面，按照这个旧约这个律法书圣约书，也按照主耶稣的吩咐，他说我们的神是独一的 Adonai Ahad， 你要全心全意全心全力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全心，这个心是代表爱慕的方向，你的动力还有启动的中心。全心爱神就是凡事要追求以神为中心，进行任何事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爱神，就是要荣耀神，让神获得最大的益处，出发点是爱神。就好比一个相爱的人，你总期望把最美好的带给对方，正如神爱世人，耶稣基督把自己完全给了我们。全意，意就代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全意爱神包括洁净你的思想还有感情， 凡是以神的事为念，因为我们的理念会牵动我们的情感。当我们昼夜思考神的话的时候，时时刻刻反复耶稣基督的生命，其实有许多事情我们根本不会去问，去问牧师说可不可以做哈，啊，这个是会得罪神吗？如果我做了，你不会去问这样的问题，因为该做的你自然就会做，不该做的他不会经过你的大脑，而这样的人必然活得很自在，不会整天提心吊胆怀疑自己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犯错。尽力就代表身体还有你的行动，全力爱神就是把你的爱赋予行动。圣经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而我们的行动是源于我们的思想思考还有我们的情感。当我们一而再而三的反复进行一种行动，比如说参加崇拜啊，读圣经祷告做运动啦，啊，对我来讲啊，这个是常常这样做的话就成了一种习惯，然后你就会很自发的很下意识的去进行，很自然的。所以当然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的事是成为了一种很自然很本能的行动，一种举动。灵，我们的 soul 是我自我的深处，我们的身心灵的结合，当其中一个方面不协调的时候就会出现矛盾不合意，我们心里深处就感到很纠结。比如说明明知道这样东西不该做，或者这个人不该爱，这样的东西不该爱不该去做，却做了，你就不协调，你就感到很痛苦。而当神要救赎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的身心灵全人都能够和谐，享有平安，享有这个 harmony in the soul， 就是所谓的 shalom 平安。爱人如己指的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爱人就是爱神的表现，爱人包括爱自己的敌人。那我就问，谁能够爱自己所憎恨的人呢？其实我也是不能够了。单凭我自己，我无法赦免那些得罪我的人，我也永远无法爱那些我很讨厌的人，不要再讲是仇敌，永远不能够去爱仇敌。但是主耶稣却允许说，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当我们真认真的依赖神，如此去做，依赖神去顺服，去爱人，去爱仇敌，在做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活在神的同在里， living the presence of God， 同时我们又在做的时候就经历了神的恩典， the grace。 因为所谓的恩典，恩典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做我们完成我们不能够做的事情，恩典就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运行完成我们自己不可能实行的事情。愿神继续透过你我的生命进行他的救赎工作，因为无论是过去或者现在，神都一直爱世人，也一直在执行恩典的救赎。你乐意参与神这样的工作吗？今早就重新献上你自己的全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你的主，并且爱你的灵舍如同爱舍自己。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神啊，请你让这圣约的律法圣约书，这个神圣的律法圣约书不离开我们的口，叫我们昼夜思想谨守遵行书上所写的一切话，不偏离左右，使我们的道路都想通，凡事顺利，叫我们刚强壮胆，不惧怕不惊惶，因为深知无论我们前面面对什么事情，耶和华我们的神都必定与我们同在。阿门。